说来自中国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相聚，彩虹之家我也听过，当时不知道在哪里，今天终于来到了，非常谢谢李牧师给我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也特别谢谢永强弟兄跟叶梅的姐妹的婚姻，因为他的结婚，让我给这样的机会谈起这个婚姻的难处。我们知道今天婚姻是非常令人感触的一个话题，那么新加坡的人口只有500万，但是每年结婚的人也有2万1000多，对的，夫妻结婚。那么2007年，我们有7300多对的离婚个案，大概1/3的结婚的人离婚了。这样说起来，我们上海呢，北京呢有39%对的，比如说100对结婚，就有39对离婚，同样的年。因为这个婚姻注册局里面的一个保障，上海也有38对，那38%，到大连比较少一点，也有31%。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很多人怕结婚，因为怕离婚，所以不结婚就不会离婚，所以大家就选择一个新的方法，不结婚的同居就生很多一个孩子。我相信这是不是解决的方法。为什么婚姻不变成本来很喜乐的事变成可怕的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到底婚姻是什么事，怎么一回事，什么行业都有学校，甚至写新闻嘛，写文章嘛，打字，以前打字都有学校训练我们技术，只有做丈夫做妻子没有训练学校，从来没有。那么我也考察了很多教会历史，到现在从来没有人创办婚姻训练学校，做父母训练学校，我们有很多培训，很少培训怎么做丈夫。其实当我们看人类开始到现在，人类最快乐最蒙福的时间，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的美景。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里面有2章的圣经是最完美，就是创世纪1章跟2章。3章开始就是描写人类的悲剧，上帝一直追随人类，把我们再次带回到伊甸园的美景，带回到伊甸园神就要给我们的那个使命。但是我们今天有传福音，有宣教，我们就希望人把耶稣带到救主，宽恕我的罪孽，人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以后等着耶稣再来了上天堂跟我们的天父握手。我相信是不够的，其实最重要的就要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回到伊甸园那人类最初的生活的关系，让人类再次在地上从头开始接受神给我们使命，叫做生 羊更多。今天人类生太多，为什么？因为我真的人没有按照神旨意去管理这大地，我们是剥削自然，把神赐给我们人类祝福的资源剥削了，污染空气、水源、海洋。而我记得在这21世纪，我们人类到了多么一个程度，如果我们再不更新，会让神子托付我们那种使命，要生养众多治理的地，把这个大地重新整顿过来。我相信我们人类在地上的历史不会太久了，可能灭亡的日子就快到了。这么相信最大的使命，就是使所有的基督徒都能站起来。我们不但要生，还要养。今天有些人会生不要养，给爷爷拿来养，当你的孩子长大之后，当你孩子长大之后回去的时候，你这孩子他会说你是谁呀、啊？他不认识你，你不认识他。我相信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今天要来谈谈，怎么样恢复上帝原来的意愿，好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在地上落实。我们不是说耶稣是一心在地上。都涌现在天上了，我们不如说行在我们家里都涌现在天上了，因为地太大了，太乱了，从家里开始。如果能这样开始，可能我们基督徒就成为光跟盐，改变社会了。这是我们21世纪应该谈论的一个策略。我们新加坡有14.59%的基督徒，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在2000年我们全国人民户口统计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离婚的人，基督徒里面也占了14.58%，全国14.59%是基督徒。离婚的人是基督徒14.58%，就是说基督徒还是糊里糊涂，我们根本好像不认识神原来的意愿。我在立足家庭生活教育中心做了好吧8年的时间，有一个年轻的都年轻了，生了两个孩子的爸爸来求救，他说请你帮我忙，我比老婆赶出来了。我说你是男人怎么会比老婆赶出去啊？一定你是做坏事啊。他说不是做坏事，不会做事。然后我说你太太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基督徒啊，我也是基督徒啊。那个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彼此宽恕，请他来这边来探讨。他说你先打个电话看他聋哑，我就打个电话跟那个太太说，我说某某人啊，你丈夫在我这个地方，他很想回到你身边，他说他自己不会做事给你赶出来了，他心里来瞒我，他一下给他再回去重新修理他一顿，然后我会帮助他。他说全力不要叫他回到我家。我说怎么搞的？你这不是父亲吗？你是基督徒吧？他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也是人。我说你难道不怕 以后建筑的时候你要下冰啊，因为主要是宽恕你，却不能宽恕那不会做事的丈夫。他说啊，你叫他回来，我就已经在地狱里面了。这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把你的家变成天堂星，然后开拓三殿堂。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人类有一个最美好的伊甸园的背景，那就是描写人类应该与神相聚的地方。大地是神赐给人类的，如果要谈起婚姻，应该从上帝的心愿开始。他要人怎么生活，怎么样建立自己，发挥你的潜能，把神给你的潜能资源管理得好，发挥出来，是神赐给你的祝福，成为你真正的祝福，也成为印证你下一代的模式。这请大家来看看两段的圣经，一个段是在旧约，就是我们的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五节开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其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是。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石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意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叫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体。当时夫妻二人侧身露体，并不羞耻。再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到第十五。又当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若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如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又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 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顾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他们这个大道，天父这些年轻人在你面前认识的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给我们的新的诫命，学习彼此相爱，好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帮助我们借助家庭与自己的婚姻生活发挥基督的爱的功能，让我们能够借助这样的关系重建我们的人心，使我们的下一代会变成神的儿女，虔诚的后裔，在地上传为人类的祝福，改变整个地球的局势。求天父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召聚我们在你面前要得到你的祝福。这样祷告是从耶稣基督圣名求的，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第一段最重要的就是描写上帝给人类最美好的计划，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要造人的时候，他只是造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男人，但是这个男人很软弱，需要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在这个段圣经里面，你们看到男人是继承神赐给他整个地球的继承者，上帝把地球给他，要他修理跟干涉，也就是说上帝给人类得到祝福，给我们生活局某一个方式，他应该蓝图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坏了要修理他，拥有了守住不要坏，这是男人的责任。今天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所有的弟兄说的话，这我们做男人的就拼命的干活，但是干活是神原来的意思，但是神要我们是做了，来按照他的旨意来做的。今天我们真正干活了，并不是管理地球和大地的环境，他们今天来自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受咒诅了，是男人拼命工作，为了糊口，为了养活自己，现在人类就变成很自私了，你顾你的我顾我的，一直到入土，这不是上帝的意愿，乃是咒诅的生命。是很多人说男人娶老婆要劳碌养家，我相信这是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的一个理念，
帮他得到救恩的，恩在他家带回进去一点盐，使我再一次跟神和谐的生活。神不在你的家里面，而且他整个地球今天都被败坏了。今天你用了很多钱买了个小小的空间，新加坡人说你有1230中国人说123米，这三人那个空间不是你的，是租来的，长期租用99年的。你花了很多钱，这是买一个空间属于你的。你说我在99年里面拥有这一块地，这个空间我要怎么管理它？我相信你应该在这一个环境里面说，我愿意神来到我家里面，让我把这个小小的空间变成一片园，我要拼命工作。是的，我要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修理那坏的，看守也有的，一直要做一个好的管家，神的管家，我们可以很满足的去做。有些人真的拼命苦工，想有更多的物质，更多的空间，但是那是不好的，不够好，只是会做事而没有享受到做事后面的意义，也就觉得不好了。神说什么都是好，只有拿人不去不好。神耶和华上帝要叫男人，你不是一个人做大事就很好，做大官哎呀行大事以为很得意就很好了吗？还不好，最好的活出上帝的爱，因为上帝是爱，你是拥有神的形象的，你在地上要发挥神给你神的性情爱的功能，所以神就给每个男人会做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单单做事你会觉得很空虚的。有一个很富有的弟兄告诉我，他说年轻人干活到现在，开始的时候很苦很穷，他开大开车的，从福州开到上海，一直开不停的18小时，几乎要晕要睡了，他就全头打着点头，但我要活，我要活，我要大的目的地。干了几年之后发财了，在天津，在北京，在福州有很大的公司的生意。他说他很空虚，虽然有钱，做大老板有很多工人帮他工作，但是跟老婆一说话就吵架。当初以为说赚多不钱给孩子花，的确孩子也大了，现在孩子只会花钱不会管钱，所以他说很痛苦，这个婚姻搞得不好。他说我们做人不是做事情，真正的谋福不是很多钱，体会的真正相爱的关系，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激发爱心，彼此宽恕，彼此感恩。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经验，你会觉得很丰盛，你觉得很开心。所以上帝说啊，男人独居不好，我要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当我们成功之后，一定要知道你只是做事是不够的，还要成立一个家， 需要一个女人她成为你的配偶，但是怎么样找到配偶，我们年轻人说，我年轻人说一直找，我说去哪里找啊，这么多女孩子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比较好，看到一个菊花就是这个不好啊，以后我这个女人还不知道以后会发胖起来了，那么又看到一个，哎呀，以后会不会生孩子了，每一个好像都不大正常，怎么着也觉得不够确定，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很多男人一直在想要找一个最好的，最好的现在他很好，过了十年可能就不好了，好不是等于好看，好不是等于看得很顺眼，好不是给你看得有自信，我相信找不到的理想的配偶，找不到的弟兄们，你去找像家长暂时找啊，大象又太大只，老虎又太凶，猴子又太调皮，那个没有的，找来找去他就没有一个适合成为他的伴侣。在这里告诉我说，你真正帮助你的配偶不是找来的，一个弟兄，我们新加坡的弟兄，他35岁，这个老师，中学的老师，很英俊，很多媒人跟他说，你这样男人为什么找不到女人呢、啊、他就没人要啊，你帮我介绍啊，和很多媒人介绍，这个也不行，介绍了过几天又是这个女人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最后没有没人敢跟他做媒了，但是还是敢找到一个最好的，前几个星期我跟他去找他，我说哎某某弟兄找到了没有啊，他说没有还在找，我说你现在有几栋房子啊，他说两不是几栋啊，几套房啊，他说两套套房，但我的妻子难道有套房没有人帮助我住在一起，只好租掉一个房间房子，另外一间自己住。我说你几岁了？73。35找到73，找不到，还在找。那么现在我们说，现在你应该找一个，有一个姐妹是做医师的，应该找她，她也找不到啊，也喝起来刚刚好，你这老人家又生病了，她会帮助你。我相信找不到，这圣经告诉我们，适合你的配偶必须付上代价，上帝叫那个人打昏了睡了，从他身上拉一条肋骨出来，也是象征式的说，男人要付上一些的苦头啊，单想找一个女人，随意找一个，在组里面随意找一个，甚至说在组里面随意找一个，找到了，但是不要找男人了，找的一定要能够帮助你的女人。而在这里，你们知道，一个姐妹是比男人厉害的。虽然我都觉得现在真的是女人比男人强，我们不知道，以为说男人强，我女人。 仍然是万变楼里面硬，里面很强的，柔能力比较强。哪个人外面强，里面柔，里面软都不是柔。再有人说英雄难过别人关，里面太软弱了，外面很强，里面很软弱。前面外面很软弱，里面很强，柔能力强。这么看到世界上欧洲人也好，印度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是女人比男人多活五六年，是吗？虽然娶老婆应该比老太平衡，我们说老婆老婆老一点。我相信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帮助男人。所以做女人的，无论你什么强，不要夸耀，在男人面前应该说我要成为你的帮助，只有比他强的人才敢说我比你帮助，来帮助你，是不是啊？是吧？这姐妹不要说我比你强，只要告诉你的丈夫说我来了是要帮助你，不要说他比你软弱，帮助你，帮助他做什么呢？默默的。因为当初亚当给女人的特别定位，他说你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你的名字叫女人，哇，女人英文叫 WOMEN Wife of Man 那就是的，女人的定位要做好，女人就是做一个男人的妻子，做男人的帮助，但是看不见的肉中的肉怎么看得见啊？骨中的骨怎么看得见？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加强男人的力量，肉中的肉不要做肥肉了，肥肉容易给他带来病患，要变成很强的肌肉，结实的肌肉。做骨筋的骨，不要做男人的骨刺。要加强他的骨质，让他能够抬起头，挺起胸，面对挑战，是不是？我相信这是神奇的作为，正是上帝要把女人做的，帮助男人。能够抬头，能够向前，能够做更大的事。但是今天的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呢，好像没有改变，往往很惨呢。你看我们的创世纪第四章啊，第三章啊，创世纪第三章。这是咒诅的女人，被咒诅的女人。我必第十六节，十六节，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和你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光杀你。这是造子的亚当夏娃以后的那个关系，男人变成辖制他的妻子，辖制的压制他。所以当我们那个中国还没有解放到现在啊，以前封建的时候，真的女人被辖制了，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的倒霉嫁掉的男人就不能改变，这单独没有离婚，除非自杀跳楼或者过去逃票，离婚是很少，吓死了，扣死了，女人一点敬畏都没有，这个是生孩子的奴隶的样子。一定要生孩子，不生孩子就没有价值了。听老公的话，受下去。这很多男人就不懂事，就很有权威，虐待女人，醉酒玩女人，不顾家庭，这是当初因为没有人教导他，从亚当那边一代传一代一直传下来的一个文化。这女人的什么呢？面目丧失。你们再看第四节啊，第四章，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犯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良心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面目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面目跟女人面目长不一样呀，也就是说你做不好，女人就好像这一样要回谅你，所以男人没有好好的做男人，乱来，喝酒，不负责任，瑕疵妻子，这女人受不了了，就要屡劝运动，你全民众发动起来就不得了，因为女人本来就是比男人强的，她一不帮助男人，男人就遭殃死。真的，她的角色一改变起来啊，她说我不要你，我以后我养活自己，孩子不要输给你，你跟我乖，男人就乖乖的走了。是不是这样的？今天到处可以看到阴盛阳衰，男人听老婆的话，男人没有带领的能力，优柔寡断，女人超权，孩子有母亲管，母亲引导孩子，爸爸那边呢越来越冷漠，越来越离开家，女人越来越占有，这男人到外面可以像一条狐，回到家变老鼠。为什么呢？他在家里没有地位，因为家里有个很强的女强人，本来女强人不是这样子的，是拿来帮助丈夫的，现在变成毁掉丈夫的形象，毁掉丈夫的自尊。这男人只好像没办法。今天新加坡三分之二离婚个案是女人提出来的，根据我是东北，中国东北报告说有59.3%的离婚个案也是女人提出来的。现在的女人要求离婚，把男人赶出去，这男人怕不怕？很怕，就很多人不要结婚，以免离婚。现在新加坡有40岁到44岁的男人呢，有17%是单身的。女人 也有十五八仙都结婚了，人对婚姻越来也有恐惧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态，不要用咒诅的压根向我传流给我们那种的模式，我们要更新我们的自己，是不是在耶稣里面更新，因为我们根本不懂怎么爱护，怎么修理，怎么看守。这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让所有信靠他的人再一次得到做神儿女的身份，好让我们回到原来的地位。神要把那是应该给你的祝福赐给你，所以他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关系，认识无意的关系乃是最奥秘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说你们要在主里面以敬畏主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相信彼此顺服是什么意思，顺服不是并不是说我软弱才顺服你，顺服的意思来自强化你的定位，强化你的定位啊！我相信顺服来自帮助对方，使他能够操作，使他的自身能够按照他的自身发挥他的潜在功能，叫我顺你服你帮助你。就在这里圣灵给我们说了一个新的更新我们的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在这里说你们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什么丈夫的顺服他的妻子，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这个也就是接纳他的定位，然后帮助他发挥他的功能。这怎么样彼此顺服啊？这我们今天年轻人要结婚呢、啊、一定要知道结婚不是来享受啊，结婚是上帝的差遣，重建人性的一个使命，彼此建立。那你做男人的要被你的女人建立起来变男人，你做女人的因为丈夫的缘故你变成女人，因为有一个人一直在肯定你做妻子的，他顺服你，因为他接纳你是女人，是外面很软弱的，当你被保护的时候，女人被珍惜的时候，她就把强化起来了。男人呢，外面是很硬的，你跟他顶撞，越撞越苦。你给他激发一下，告诉他你蛮有魅力的嘛，他就飘飘了，他就站起来了。所以他里面是要充实，帮助他，给他活化过来。像个男人能够像亚当的夏娃当初是说你的名字叫女人，接着女人给他能够抬起头挺起手，是男人跟女人借着夫妻的生活重新找到你的价值地位，男人的归个领导，女人的越来越成为男人的帮手。那怎么做呢？女人呢最重要的就是顺服你的丈夫。我们今天女性比男性受教育的更多，很多大学里面女人比男人多， 那姐妹说我大学生怎么会嫁给一个中学生高中生，我大专怎么给中专呢、啊、我一定要找个更好的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找一个男人来帮助他，他需要你顺服他，不是等于你比他软弱。越软弱的男人越要你去顺服他，因为他这么矮你这么高他怎么站得起来，小大树不倒小树不能长，所以你要比他矮一点点，就是很强不要比他强，激发他仰慕他什么呢，告诉你的男人说我嫁给你，因为你是男人因为你像男人会跑前面不要跟后面我要跟你后面我有安全感，因为你会保护我，虽然他不会给你讲一下他也会他做错事情不要唠唠叨叨，告诉他还可以至少你感受从中学习新的经验，是不是啊？不然的话他怎么感受啊？一做事情就错了，因为他的妈妈没有训练他，还很多中国人把男孩子当个宝一样，帮他穿鞋帮他吃饭当衣服，什么都做得好好，做到25岁23岁了还哎呀我的孩子吃饭了没呀，赶快呀赶快呀，我以前妈妈是这样，很大了还会像小孩子一样子弄饭啊弄这个弄这个，这是妈妈传统的妈妈。家里有一个如果还不会长大的男孩子，你嫁给他哦，因为妈妈叫你嫁给他，你可能最大的工作就是建立他心，不要去嫌他，激发他，告诉他说大王回来了他就会慢慢觉得我是大王我相信你不要指指点点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要告诉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问问题，老头这个什么住啊，老师你问我我问住一样，你个问牧师啊你真的不懂，他就要因为你问他的缘故就要用脑筋，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有头就怕没有脑所以你要刺激他的头脑，问一个一些他会思考的问题，不要告诉他答案，引导他激发他，他只是说错了多问一些问题他在想了就对了，这样忍耐的忍耐的帮助他，叫做顺服佩服他，顺他的意见，他做错一次他就聪明起来了。一个老婆牧师娘很聪明的样子，跟老婆说不是他把我帮你看地图你开车就好了，你听我指点，向左向右向左向右，哇老公也舒服的不要脑了，向左向右。那有一天啊他老婆生病了，师母生病了，一个会友说他看我为我祷告啊， 啊，他就说找着我老婆，身体对我老婆去呀、啊。他去找过很多次了，他说你是都是他叫我向左向右向左向右，现在没有人讲了。他自己要开始好像很辛苦，要拿一个地图来看，自己没有去走路的发挥，他就越来越依赖性。第二，刺激他，自己就经验了，他就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能干。这三个告诉呢，是给他能够抬起头、挺起胸、面对挑战，这是非常重要的。像有时候男人就是这样，他其实很强的，这个依赖性太强了。以前我看我的妈妈做老婆的时候啊，我妈妈做大我爸爸的太太的时候，啊，我看她很聪明啊。我们这以前是乡下的嘛，吃饭要砍木砍。我们就树同一小一小同一小一个树干切成一摞一摞吧，一段一段放在那个房子上面。那么要烧饭，你要把它切成小片。我妈妈说啊，今晚没有木柴烧饭。我爸爸说那么多为什么没木柴啊？他说还要劈，他说你不会劈了。他说我这个人你是男人，你劈五分钟我要劈五小时。我说爸爸说那慢慢去劈了，我很忙了。我妈妈就说你去劈，我看你劈。哇，我爸爸就有人看好我表演。哎，拿着葡萄就噗噼噼噼噼噼的，一下子人家弄得一大堆的木材。我妈妈在那边拍拍手，像个男人，技法强，这是帮助男人发挥他的功能。技法不但要体力，要脑力。领导他绝对不要批评他，男人最怕的就是受羞辱，恼羞就成怒，一定要仰慕他，鼓励他，那么认同他，认可他，欣赏他，还有呢信任他，这个叫做侍奉。因为他是男人，所以他是男人，你开心可能不开心，一些时候你就会很开心。就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多强都要顺服他。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你们两个合一，目的就是因为要你生出虔诚的后裔。你见一个男人做丈夫，就是做你孩子的爸爸。你孩子小小的看到爸爸是这样聪明的，爸爸是这么样能干的，爸爸是这么勇敢的，妈妈没有他都像活不了了，妈妈很爱他，尊重他。你的孩子就知道做男人要像爸爸这样，目的不是见到他，而是见到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看到了，哇，男人做女人，有男人太享受了，你这么能干的男人，哎呀，我长大还赶快找一个来，他就会找一个像妈妈这样的男人。所以男人在你的下一代的眼中像男人， 这孩子眼目，这俩有烂头，男人是这样子。今天人类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受咒诅。你们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在这个旧约最后一本先知书，马拉基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连着我来咒诅遍地。今天我们最糟糕的男人没有好好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所以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不知道很多现在的人变成这样子，外面是男人，里面是女人，性认同混乱。很多姐妹外面是女人，里面是男人，她要结婚，同时跟异性结婚，跟同性结婚，这是所罗马和摩拉等等那种影响。所以耶和华说，如果父亲的心不像孩子，变成一个真正的神的造的原有的男人，做修理看守的工作，给孩子一个榜样，我们的孩子性认同就不明了。因为现在很多女人像男人一样强，比男人都强，所以孩子知道妈妈是女人，但是比男人更强，爸爸是男人，比女人更弱，是性认同的混乱。最重要的家里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很重要的角色的定位，悄悄细细的，不要说男人没用，很多女人说我家里有四个孩子，三个小的一个老的，我的老的哪一个，就是我的老婆，就是讲她的丈夫也是她的老孩子，这成什么批评啊，这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像一定要把你的老婆当着国王一样的，所以来是国王回来了，称他为大王。但是你把他当成大王，你就会变成王后了。你把他当成没用的男人，你是没有男人的夫人。所以我相信做姐妹的最重要的任务，建立你的家谱，不要因为他有钱就是好男人，会做事就是好男人，因为做男人才叫做你帮助他，给他能够在家里扮演的角色。做丈夫的甚至说要爱你的妻子，不是瞎子你的妻子了，现在是有一个模式的爱，这种的爱跟非基督徒的爱不一样。所以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往往还没有信主的就是爱情，以为的爱情是什么呢？爱可爱的、顺眼的、漂亮的。所以人家说男人像蜜蜂，只要有花就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我相信这不是爱，这是像罪人一样。耶稣说你是爱那可爱的，那跟罪人有什么不一样？这玩意儿就彰显真正的爱，爱还是建立那不可爱的。
是一个不可爱的，因为你的缘故便可爱过来。所以在地下的不要找一个最可爱的女人，找一个最不可爱的女人来练习。来挑战自己，我要使她变成我的帮助，我要使她变成最有用的女人，最可爱的女人。这就是叫舍掉内骨了，只要她嫁给我，我要给她变可爱起来。怎么样的女人会可爱呢？自信，有自信。最怕的女人就没有自信，焦虑多多，怕的就怕那个。有自信呢，是有个气质。有个福州的姑娘啊，她刚刚结婚，她三口老公不爱她，他们来辅导了。我说：“你这个姐妹很漂亮，可爱，看起来很优秀嘞，为什么你不爱她？”她是看人好看，介绍女人的气质，什么都不懂，这个也怕，那个也怕。我说你的任务就是把她变可爱起来，不是因为可爱了你才爱她。这样普通人也是可以，狗猫也是普通的人就可以。你真正做一个基督徒的丈夫，要烦恼不可爱的变可爱，没有信心的变有自信。女人最需要的是被珍惜、被认可，丈夫也是认可她、珍惜他、爱护他，时常为他着想、信任他、赞扬他，他慢慢慢慢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另外，你的妻子不会煮饭，他为了你的缘故煮了一顿饭，可能煮得不好，半生熟的米饭，你不要骂他。你是最亲爱的，你所煮的比我妈妈好一点，不一样，味道很不同，可以吃可以吃，操练我的胃口。我还是爱你，我相信你就开始煮饭了。他明天一定会煮得更好。如果哎呀，你这个女人煮什么饭呢、啊？你猪吃的还不如。你这样讲的话，就等于你是猪，不如猪吃的。那么我相信明天他就不煮了，就变得不可爱了，对不对？现在煮里面要彼此鼓励。彼此激发爱心，我相信每一个女人都是可爱的，就要激发她，珍惜她，她就变成最完美的了。我以前还没有娶老婆的时候，我就读了一篇箴言，那么我就在做梦里面，神啊，给我有这么样的女人，然后神对我说，有这样的女人要有那样的男人。你们来看箴言，我们弟兄一起来读，弟姐妹的看看。箴言书三十，箴言三十一。到九点啊，九点啊，啊！我们来读几个三十一
从弟子开始，我们弟兄跟姐妹轮流来读，因为你的姐妹应该要有份，这是你的光荣啊。我们弟兄出读这个双数的弟子啊，弟兄读双的，姐妹读单的，我们慢慢读，弟兄读，才能的后人随人得着呢，他的价值人生不算舒服。他在
父心里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
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他遇到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
他好像
从人旁边上来。
被叫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
他想和田地做羊奶。
用手指来治力栽种老眼，
他以能力树药使老弟有力，
他觉得是心灵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
他手拿捻线杆，手拿纺线车，
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扶穷乏人，
他一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
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衣服是细麻和紫线布做的。
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被众人所认识。
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
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身上有仁慈的法度。
他观察家务，并不是嫌犯。
他的儿女喜爱，现在还会有福。他的丈夫也在哪怕
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愿力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
哪一些弟兄喜欢有这样的差一点的妇人做你的妻子来举手？我以前小小就一直问你，那些不要。我要，我们要。其实每个女人都有这个潜能，她最重要的要有一个丈夫来激发她。我们以为说没有这样的女人，有一个牧师说没有，因为这女人所为难得着呢。整个主题就是在所为难得着这样的妇人。这里有四样，那个若告诉他，一定要告诉他的妻子，你是最可靠的，你对我有利无损，我信任你。如果一个妻子听到丈夫这样称赞，肯定他，我所以把所有的钱交给你去管理，儿女一定也在你手中管得最好，这样的太太会不会高兴？哇，我的老公所说的，我要给他是讲了预言落实，证明给你看，是不是？哎，我丈夫这样的认可他，珍惜他，这么能干的妻子，那个丈夫的不是可以翘脚不会做事啊？那什么事都干了。家里事也干了，花业事业他也干得很好，当时勤劳招主业，天还没亮就起身，什么事都给他干完了。但是丈夫最重要的比他感受到自豪。第二十三集说，他的丈夫在前门口是当官的，众人都认识他。他做妻子说，我要知道 所有认识他的人也一定要认识我，因为是我帮助他。对丈夫，做丈夫的要给妻子感受到自豪。他会说我不要给我丈夫这么多认识人他的人看到他的老婆是个黄脸婆没有用的女人，他一定会说我要给他有面子，给他在众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我相信再不丈夫妻子一定更加谨慎严谨管理自己，在别人面前让人仰慕。这么能干的男人，因为他后面有这么样的一个姐妹在帮助他，是不是啊？第三样，那是第八句说，他的孩子起来说：“妈妈，你是有福的。”今天很多孩子跟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因为孩子看到爸爸天天骂他的妈妈，天天爸爸虐待他的妈妈，这孩子受不了。你为什么嫁给他？很多做妈妈的，这个是最难答的问题。就跟孩子说，当初妈妈眼睛瞎了，嫁给他才看到他。我相信孩子会说妈妈你是谋福的，因为他孩子看到爸爸这么爱他妈妈，珍惜他，虽然在孩子面前不赞扬孩子的母亲，也说母亲的有自信。今天很多的丈夫人跟妻子顶撞斗争，我相信这是最糟糕的一个现象。是神的造的是两个成为一体，为的是伸出钱财的后裔。蒙福的孩子最重要的丈夫会爱妻子，你才会生出健康的孩子。孩子会说妈妈是模糊的，就是因为爸爸爱他的妈妈。第四样说爸爸很会用话语造就妻子，他是才人的富人很多，富人很多，唯有你超越一切，是不是？如果你听到老公这么说，你开心吗？一定很开心。哇，你去看嘛看嘛，没有找到一个像我儿这样更加被激发了，只有超过一切，就会拿老公说我要证明你是有眼光的男人。他就更加努力了。再有一样，他只要比人是多了，他才门口就知道第三点。因为丈夫时常人家问他你的衣服怎么这么亮，他是老婆叹的。啊，他要有什么精神，因为我有一个好老婆煮好料给我吃。我相信这个妇人很多都在丈夫身上被人家认可。亲爱的所有的男啊姐妹啊，丈夫叫丈夫的还没做丈夫的，让我们给自己挑战。我要得到一个才能的妇人，我一定要先做一个像样的丈夫。一个健康能干的妇人是男人找出来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神耶稣说圣经说耶稣基督先放下神，然后用水就是神的道不断的冲洗，给他变成毫无玷污瑕疵，做完准备再教会。你的妻子不是一嫁给你就很好，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闪亮，越来越可爱。说一个男人成功不是做大事，见了一个女人单字为成功，心里面的男人记得这个过程，你在众人面前，在你孩子面前，你是一个男人，是一个被尊重的男人。你孩子怎么样给众人看的佩服你，为什么有这个女人这么要帮助你，肯为你养活。这个成功的男人就是有一个妻子肯为他而活，因为你从上一切塑造了他。耶稣是不是这样的反应？为我们死了，今天我们最光荣的事情为主而活，就是基督的爱在果效。让我们弟兄啊，我们不要设计吧，学耶稣怎么样去爱教会，爱你的妻子，建立他，彼此建立，就是彼此建立主的身体，因为你们都是主耶稣身上的肢体。耶稣里面的夫妻关系绝对没有争权夺利，彼此鼓励，彼此激发爱心，彼此认罪，彼此代祷，彼此不认断，都是正面的回馈，这对方就慢慢被提升起来。这个叫做建立主耶稣的身体，因为建立的丈夫和妻子就是建立的孩子，孩子就从中学习。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是不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健康？这我相信呢，就是说我们教会的牧师、传道、教师、传福音的更重要的任务，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其实最重要的职分不是唱诗班的班员、牧师的强盗，或者做主事，最重要的职分是天职，就是做男人、做丈夫、做妻子、做女人、做妻子、做妈妈。这三个圣旨是神给的，没有退休的，做牧师会退休的，做老师也会退休的，做总统也会退休的，这三个职分是一生到老不改变的职分。在上帝面前，他要看见的是你不是不是遵循父的旨意，遵循父的旨意就是做男人、做丈夫、做父亲，做得好，做女人、做妻子、做妈妈。这里面来看一段圣经，你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第七章21节读到23节，一起来念。凡征服我主啊主啊的，都不能进天国；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恶恶的人离开我去。我看着这一段圣经，一直不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不一定要去传福音才能说叫做神的旨意，神最重要的旨意是在伊甸园里面，他要是照着那个男人，
就来修看上帝的意愿。他是仗着那个人能够遵循神的意愿，帮助男人伸出神的恩，在大地上要做事呢，是神的恩自然而然发挥功能。我相信现在我要建立主耶稣的教会，主的身体，主的肢体要健康，就是我们透过夫妻的关系把真爱彰显出来，把认同建立起来，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能够讨神的喜悦，完成神的心意，这是他的旨意。所以男人要离开父母，不要再像传统的父母了，要建立一个新的生活模式，以耶稣基督为你的榜样。也就是说男人最重要的带头啊，要能够有自信告诉爸爸妈妈说，我要去为你生出健康前程的后裔。一个男人不能独立就很难解决他。哪一个女人要嫁一个男人说好像没有独立，好，你就细致上啊，我要生孩子了，我年龄大了要赶快生孩子，老公说我回去问妈妈看可以不可以，这刚刚有没有钱养啊。我相信你嫁给丈夫就完蛋了，你要嫁给他还不够强大，还不够成熟，还不够自信，就不能够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不是弃绝父母，离开父母连独立了比父母更前进，你要好像被拆出去，跟妻子联合成为一体，然后一个出去再一群回来。这时候也要带一个回来，很多一个出去回来还是一个，为什么呢？妻子不要回去，因为他还没有联合，他没有好好建立自己的妻子，妻子对他没有信任，回到家里给你家人侮辱，给你家人给他不好受，他就不敢回家。当你很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的妻子一定会说，你的爸爸妈妈是一定很聪明的爸爸妈妈，把你养得这么像样，所以你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羡慕他，我要回去敬重他孝敬他，是不是？对我的爸爸，你是不像个男人，是不是这么走？他看到你爸爸妈妈一定没用的男人女人，把你养得这么笨，他怎么敢跟你回去？我相信，所以你要离开父母的肚里，能够建立你的妻子的信心，给他能够跟你认同，站在一边，你站在他一边，然后生出虔诚的后裔，叫做孝敬父母。今天很多婆媳的问题是因为丈夫不够独立，这就媳妇的往往争取你使你能够离开爸妈了，然后独立，目的就是目的是要你独立。像一个很独立的男人跟妈妈住爸爸住他都没问题的，因为他感受到你给他得到很安全感，他不会怕妈妈跟你这样，他一定知道你把他当作是你妻子，爱他，保护他，珍惜他，肯定他。
在这会儿说不孝有善，无后为大。不是说你为妈妈爸爸生一个孩子就叫孝敬，生出健康的下一代，你的孩子的病你更好，更聪明，更善良。要你的孩子善良聪明，你就要能够有健康的夫妻关系。男人要懂得怎么样管理自己。第二呢，我们要孝敬父母，不要投诉父母不好的行为，就是改正父母不好的行为。所以你的下一代一定要比你爸爸妈妈更好，你出去之后就是要比父母更健康。这些人说要离开父母，使你能出去有使命感，建立一个更好。因为我们人类文化一直向完全来迈进，一定是这样子的。最后一点，夫妻这三个东西也不感到心疼。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夫妻之间一定要透明，没有什么私房钱啊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羞耻的事，什么事都要完全分享，有苦同当，有福同享，有乐也一起享用。我相信夫妻一定要共享的时间，共享的一切，两个一定最重要成为一个。这是圣经的教导，我认为一个信主的最重要的要把你的家再一次把伊甸园还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个美景体现给社会之内。这是基督徒的见证，连看你的家，看你的夫妻，就看到基督。因为主耶稣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一样，众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是不是？现在哪一些不要结婚的举手？每个都要结婚。那么你站起来，我为你们祷告，给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异性的配偶。起来，我们献身给主，建立你的教会。咱们一起祷告。